Asahi Super Dry 清香版 Asahi Dry Crystal 清冽啤酒三 D 新革命低糖低热量低酒精 Super Dry 畅快不变清冽多一点乐趣多一点轻松享受无需妥协一起迎接啤酒新时代即日起至6月30日止购买 Asahi Dry Crystal 清冽啤酒登录发票即可抽东京来回机票禁止酒驾未满18岁禁止饮酒
欢迎收听小编没收工
大家好我是 H
我是
熊我是蔡希
我们又来了行人路权的不知道第几集了这一集呢用路人注意因为大违停时代真的要来临了吗去年有做那个交通部修法新制上路的行人路权的改革的那一集后来也有一些讨论就是跟那个帝王条款有关的
没错那一幅画
对对对就是蛮多我觉得大家蛮关心行人路权的部分然后现在呢又有一波政策转弯的部分要来了去年的时候是在为礼让行人的部分交通部修法要加重罚则希望洗刷台湾行人地狱的恶名嘛那不仅如此那个时候也通盘检讨了违规记点记制度的核心那新法当时因为记点加严所以有扩大或恢复或者说放宽了民众可以检举的交通违规13个项目实施至今将近一年不断引起民怨去年底的时候建设司机啊等等的职业驾驶还上凯道大反弹然后因此呢交通部就再次检讨了这个要改革的新制部长王国材呢在今年陆续开始抛出政策再转弯的想法提到说道安和民怨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要在修法改采违罪不记点的规划消息一出呢火速在路权团体造成轰动行政院会3月7号的时候通过了修正草案也就是要把这个1200元以下的罚锾的违罪呢列入不检举也不记点的规则里面改成这样那路权团体就怒批交通部是被民意挟持的傀儡同样上街游行反对改制抗争持续到现在呢路权团体都还在反对这个修正案立院呢在日前初审通过了部分修正草案如果三读通过呢最快新制会在6月就改制再上路
如果是我就很生气什么 A 抗议你就改 A B 抗议你就改 B C 抗议你就改 C 他到底有没有一个主见啊？我真的觉得
因为有些路权团体他认为就是这些本来就是违规的东西为什么会变成不检
违罪不记点
就是大家想知道的是违罪不检举不记点它的用意在哪里、那个因为你交通部提出的理由就是
民怨
民怨你就仅因民怨那很多政策很多事情大家也有民怨啊你怎么就不改呢
对啊而且你看你现在
改制才刚上
你现在要改成违规不记点那不是也有民怨吗
对啊那为什么你就重视他们的民怨不重视路权团体的民怨呢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在于你要去交代你应该跟大家讲你转弯的想法是什么你不能就是很随便就抛一个民怨你大可讲说哦，因为是怎么样的检举泛滥啊然后导致什么基层他的这个工作量暴增啊
暴增
或者是导致了什么样的一个现象然后什么交通的不顺畅就是你要用你交通部的角度去思考它影响到了交通什么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大家比较能够相信你专业判断的一个理由
而不是随便一句哦民怨啊
而且我觉得交通这件事情日常就一定会遇到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讲出一个让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对
不然你交通这样突然就改了又改然后又转弯就大家一定没有办法接受说你们不是才说要彻底改革这样的对对对
让大家去一起监督到底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大家更在乎的是你交通部遇到了什么执行上的困难嘛
对对对
你的基层遇到了什么执行你提出来大家可以讨论
台湾交通到底是什么问题
这是民主社会嘛你不要用民怨来搪塞我们到底民怨是谁那这个民怨所以改回去会交通就因此改善了吗
成效在哪
当然里面有一些就是民选官员被指派的但是你又不是主要用来选举的你懂吗又不是说你不这样做然后我们大家
行政单位吗是
对啊 你行政单位 啊虽然你的这个交通部长是这个内阁
派、
对但是你又不是你里面的这个整个组成你的职责又不是为了应对我们投票选举把你选出来你应该是基于你交通部的这个对于交通的专业职责你的第一目标应该是把交通搞好、而不是第一目标是顾及
民怨
这个是会让人觉得你的顺序很奇怪
而且说真的啦像 A 跟 B怎么样都会有民怨，你为什么不坚持做对的事？
坚持一开始改革的，
就他是说你怎么做都会有人民怨，那你为什么不坚持做对的事？
对，
就是
因为既然违停是错的，违停被记点也是合理的，那你为什么不就是不坚持去做对的事就好？因为这种东西你违规久了，只要他们抗议没用久了就会消失啊。
对，抗议没用久了就会消失，就像那个小孩子你在那边挨的时候，
而且因为他抗议的人是没有立场的，因为他确实违规没错。 对，所以他本来就是站不住脚情况下，他抗拒就会消失。你不能因为他突然间给你一个压力，你就退缩
啊。而且台湾交通本来就是有很多问题，有很多根深蒂固问题急需解决啊。就像之前，像是年金改革，你看如果再这样支付下去啊，我们那个政府的财政规划会有问题。那这就属于必须做，他真是有民怨，然后你还是做了嘛，
对，
对不对？改革你是一定得改，
你在这个地方就有魄力改。为什么这个地方就
对？那是你交通部的逻辑到底什么？而且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我现在并不是说帮着路权团体，然后去批评交通部说这个改革就不该被动摇。我的意思是说，照你现在交通部给出的理由、逻辑跟答案，你自然而然会让大家这样想。
嗯，
你要告诉我苦衷啊，你告诉我到底这是个政策会带来什么利与弊，那我可能就会。哦，我知道理由了，我就站在你那边。哎，对，好像这个东西我们要思考，要讨论一下。但是你只是给出民怨，你就会让我做出现在的结论，就是你
大家会疑惑。对对对，
自己也不一定会疑惑了，你的疑惑是傻眼。
这这个比不给理由还让人生气，你知道吗？因为这个
你的理由没办法说服我，
你就因为民怨就退缩了，这种感觉。
对，所以我现在还是难以置信，就是你给出的理由只是因为引起民怨，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怨？然后啊，这个民怨对交通有帮助吗？这个才是我最关心的嘛，对不对？嗯，OK， 那好。好，我们先来讲一下去年六月有开放13项交通违规是可以检举的嘛。
嗯，
那现在行政院交通部他又提了哪十项不再开放检举了呢？这个交通部提出的分为三大项，我们把它大概分为是临时停车、违规停车以及细项违规这三大部分来讲。临时停车不外乎就是不依顺向的方向停车啊，或是在一些隧道啊、桥梁啊、圆环啊，或者在什么公车招呼站啊、交叉路口啊，等等附近去停车，临时停车临停是不行的。或者是违规停车部分，也是像在刚刚我们讲那些场所，或者在什么机场啊、车站啊、码头啊、学校啊、展览啊、竞技市场，或者一些公共场所出入口，或是消防栓前面违规停车，或是你占用那个身心障碍专用停车位啊等等。那其他细项的违规就包括你骑车没有戴安全帽，或者是骑车的时候一边讲电话，手持行动电话，或者是呢汽机车驾驶人啊，你边开车边手持香烟啊、吸食啊、点燃香烟啊，然后导致影响到其他人的行车安全，或是你倒车的时候没有显示灯光或不注意行人，或是大型车在倒车的时候没有人在后指引，以上种种临停、违停，还有这些什么没有戴安全帽等等这些细项的，大部分的罚则其实都在300到600元间。那骑车边用这个行动电话，可能违规会罚1000元，几个比较事情节会可能罚600到1200元，
其实都是算是非常常见的违规。
对啊，然后像是什么你占用身心障碍的车位啊，倒车不显示灯光，或是在刚机场、车站、码头那些公共场所消防栓前面违规停车，我刚刚讲这10项最重就是1200元。大部分都是300到600元啦。
嗯，
那就是这10项啊，轻微的违规哈，交通部定义的哈，不再开放检举。最后呢，今年3月7号通过这个道交条例的修正草案，那不开放民众检举之外呢，也限说当场举发违规案件才会记点，就是你一定要当场被
警察逮住，
就是，
开罚你，
对，开罚单才会记点。那科技执法及民众检举的这个举发未来是改成不记点的。此外呢，现行汽车驾驶1年违规点数若达6点的话，可以申请自费参加道安讲习，然后等到参加结束之后可以扣抵这个违规点数2点，然后1年最多扣抵1次。但草案修正后啊，未来啊，驾驶人自费参加讲习的话，扣抵提高至1年2次，原本只能1年1次抵个2点，现在可以1年2次抵个4点，
等于，还你清白，
越来越方便。
对，就是你
等于你只要花时间，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你就
消掉
进行违规。
对对对，你这你很粗暴，你的结论。
对，那反正呢，这个立法院交通委员会4月29号初审就通过了修正草案哦，那限缩了民众对可以交通违规检举的项目，但是就是这个但是，这个10项里面呢，有一些细项，立法院似乎没有全盘通过，所以最后还是保留了4个项目是让大家还是可以检举的。因为交通部提了10项说不再开放检举嘛，但是最后立法院审完之后觉得不行啊，还是有些要让民众检举。那现在保留了哪4项可以让民众检举呢？就是骑车没戴安全帽，骑车没戴安全帽，多讲一遍，让大家有记忆点。骑车没戴安全帽是会被检举的，你也可以去检举的。那第二个是在人行道及这个行人穿越线来违停，为什么这个还是可以开放检举？因为都影响到这个，最近就在推行人路权了嘛。
嗯，
那这个影响到这个行人穿越，那自然是还列在这个开放检举。第三个就是占用身障的专用停车位，占用身障车位还是可以检举的哦。再来就是不依顺行方向停车，我不懂，但是还是可以检举。
逆向就逆向，啊，
就逆向停车，啊，
因为逆向会影响蛮大程度影响安全。
那个停车进出的时候，
或者是交通安全，就是可能比较容易危害到交通安全，
啊。嗯啊，反正这4项 没戴安全帽，行穿线人行道违停，占用身障停车位，不依顺向方向停车，仍然是开放检举。那其他部分就真的通过了，不开放民众检举，算是一个进度啦。那交通部就指出啊，如果立法院在本会期三读通过的话，因为现在是只是初审，那交通部就说，由于新规定不需要相关配套施行的准备作业，所以预计最快啊，如果三读通过了，今年六月起就生效实施，
蛮快，大概一个月后就差不多可以重新上路了。
对对对，
可以。
对，那值得一提的是，或许算是个配套吗？在这个初审啊，就这一次初审通过的时候，同时也通过另外一个保障路权的配套措施哦。这个内容是在这个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草案里面，当中就规范，如果有妨碍行人通行的固定设施啊，没有在限期内拆除的话，最高可以罚150,000元。
它有点算是在把这个行人专用道或者是通道，就是我们平常很在意的那个交通的那个道路设施的部分，做一个中央政策上的改革。
以前其实会有很多种情况，我假设好了，就是
东西挡住，
明明它是人行道，
对，
然后人行道中间就有一个电箱卡在那，
对，电箱很容易有电箱，
然后你就必须绕路，绕路你要绕去哪？你就只能走到快车道上面。
对对对对，它就可能会造成行人路权的那个危害，这样。
那为什么我认为是一个配套呢？因为你限缩了民众某些违规的交通检举的话，
检举的，
那你还是要去保障这个行人通行，不然就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我人走一走，哎，左边是违停，
我不能检举，哈，
这个人行道上我已经被东西障碍物挡住了区域，我要绕道呢，就发现旁边的路又是违停，
然后我还不能检举他，
我又被堵住，
对，
我还不能检举他，所以这个目前通过他的立法期盼来改善人行道跟保障路权啦。那草案有要求各级机关要改善人行道及行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院所啊、学校啊、政府机关啊、大众运输场站等等，尤其是行人密集的场所的周边，都会公告指定范围是行人友善区哦。那在这些友善区的这个道路上，如果有电力或电信箱体或是杆件来妨碍行人通行哦，这些固定措施设施设备的话，需由这个县市政府来协调，要求主管单位来改善或是迁移或拆除等等。草案也明定，都市计划区域内一定宽度以上的道路，如果没有支设这个人行道地区的话，地方政府应该拟定分年分期来建设，要有计划来建设，然后要来增设这个人行道啊、建制防护、警示及无障碍设施以及车辆减速设施等等。那如果啊，这个地方主管机关啊有查到妨碍行人通行的固定设施设备啊，就应以书面通知管理机关或是所有权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改善
或拆除。
对，期限应该要在三个月内，就超过期限没有改善，就按次来处罚，每次处以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那就是我们觉得是一个配套啦，可能在限缩检举的同时，然后同步来推进这个人行道改善的计划。
嗯
嗯，好，那回到刚才的交通新制的话题，那交通新制去年上路以来啊，它的计点措施就引发了民怨。交通部长王国才二月在受访时，首度抛出政策转弯的想法。他提起交通计点制度，其实在民国80几年就已经开始了，不是最近才实施的。其他像日本、韩国以及美国都有计点制度。计点制度主要是让累犯不要觉得缴罚款就了事，可以避免累犯。但是新制的计点引发了反弹，正在规划违罪不计点，也不开放检举。王国才后来强调，道安还是最重要的目标。新制上路至今，许多民众及团体反映计点引起了生活及生计的民怨，道安与民怨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消息一出，火速就引发争议啦。路权团体群起强烈反对，认为1200元以下所谓的违罪违规项目，包含了驾驶中使用手机、路边违停、变换车道不打灯、争道、超车等，坚决反对漠视用路人性命的政策，反对政策朝令夕改。无论哪种违停违规样态，对道路的影响都很大。若交通部认为这些都是违罪，那为什么还要列入道交条例？他说，政府应该要有肩膀把职责扛起来，交通部应该着重在驾驶教育养成、车辆安全法规及交通工程设计。但过去每次遇到问题，就只会用执法手段来调控，永远短视政策，模糊焦点，在源头问题没有改善、工程教育改革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不应该再让执法走回头路。台北市交通安全促进会指出，违规计点不是万灵丹，也不是改善交安的唯一手段，但其对于累犯的吓阻效果显著，有许多先进国家也证明了这个措施是好的，就是违规计点是好用的，
就是很有效果。
对，就是很有效果，
吓阻效果的。
全国汽车驾驶人权益联盟则表示，虽然这次大方向是朝1200元罚锾以下不记点，但交通部应该找驾驶团体一起审核适用的违规样态，相关法令要修改都应该找相关团体讨论，像去年道交条例趋严却没有考虑到基础设施跟人车分流，驾驶团体也同样重视行人安全，也不想要违规，但现在很多路口的确都没有做到人车分流，不希望路权团体认为驾驶团体只想要违规而已。
政策转弯是为什么呢？去年行人地狱是台湾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啊，为了洗刷恶名，交通部才推出了那个新制，我记得也是去年关键字热门讨论的，也是前几名，就是在讲行人交通地狱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都红到CNN。
对对对，那去年6月30号新制上路，除了加重礼让行人相关的罚则之外呢，当中最主要是因为扩大了违规记点跟检举项目的部分，才引起了这一次就是可能要再转弯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检举项目多开了13项，那那个时候罚锾从最低300元到最高6000元，加上原本就可以检举的46项目，总计是有59个交通违规开放检举的。结果上路不到半年呢，违规项目就引起非常大的讨论，尤其是路口跟公车站10公尺内或并排违停，这个就引起了最多的讨论。加上因为新制算是趋严呐，就是直接驾驶认为变严了，一年内达到12点就会吊扣驾照2个月，就是这一点让他们就觉得变严了，让他们生计无法继续，造成驾驶人就频繁的被检举，因为这些人就可能。他们平常在路上
就爱违停，
就是可能比较容易被检举这样子，然后导致他们的违规点数暴增，然后计程车跟货车职业等驾驶就认为太过严苛了，就走上街头来抗议了，抗议政府道路设计不良啊，计点新制影响他们的生计。去年底呢，这个计程车的抗议就引起了我们的准总统赖清德的注意，他就强调说，尽管利益良善啊，但是违规计点做法是已经真正的产生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重复处罚，罚钱还要被计点；第二个问题就是计点牵涉到宪法所保障的工作权，尤其不让运奖跟货车司机开车2个月，他们怎么办？第三个问题就是地方跟中央政府的配套措施还没有完备，因此值得检讨。
我觉得交通部就应该这样回答，他不能只讲民怨，你是说他没办法坦诚说抱歉，我们道路交通设计
我没办法改善，
因为这是交通部的责任，
这是我们政府的锅，抱歉。所以对，在这个改善之前，我们可不可以就先这样？我觉得
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
我觉得这年头，与其打模糊仗，还不如走一波坦诚流。我觉得坦诚流真诚是最强大的手段。你知道吗？你宁可就说，
你说政府也要真诚吗？
就是我们历届政府执政党，就是我們
做不到
道路
做坏了，
不是
道路设计的想法。
要说这是
共业，
对台湾政府过去的共业，我们正在改善，但是
直接老实说，道路设计的这个想法跟观念一直在改善。过去可能是以车为本，那我们现在要以人为本。那过去的这个设计要把它改善需要时间，要很多预算，那在那到来前我们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的政策跟措施，
对，不能粗暴说改，就是
不能粗暴用某一个牺牲某一方的方式。那如果用这种方式，尤其是像比如说计点，就会危害到人家的这个工作权益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限度的来限缩某些，我们开放某几个关键的违规还是可以检举。那至于更多的那在不那么严重的状况下，是不是不能像刚准总统赖清德提到的又罚款又记点，那是不是就采取罚款等等的？我觉得
他们，我觉得职业司机的重点应该是因为他们容易被检举，因为检举民众检举是就可能
无孔不入的，
无孔不入，而且蛮方便的，现在蛮方便的。
对啊，
他只要检举，只要成功了，他就马上被记点，稍微记个12点，他们就可能不能工作了。
因为我以前有想过一个问题，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我以前想的问题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不管是我开车还是就是作为行人，我常常会看到那个货车啊、货运司机、物流司机，他就违停在这个人行道或是
红线啊什么的。
对，然后我就想说他怎么可以违停？但是呢，我后来下一秒又想一件事，这个台北市好挤啊，这附近的道路几乎都没有任何空的空间，就是就算他想要停稍微远，没有，我想到第二层是他可以停远一点啊。但是第三呢，我又想到，可是这附近连停远一点的。
都没办法，
真的没空间。然后呢，第四点，如果他真的停远一点了，他上面那一大坨的货，他一个一个搬过来，应该这样讲，这个是合乎现实可行的吗？
而且搬过来的路程，就算搬运的问题解决，但搬运的过程也是蛮危险的，因为他在路上
对
推那些货，
对对对。然后再来，我又在想下一点，他被配予了这么高的货运量，他这种完全超级合法、超级安全的做法。有办法让他把就是工作的职责完成吗？我就是一路想到了好几层， 所以我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啊。就是职业驾驶们，就是靠这个开车讨生活的人，因为实务上出现了困难。那这个实务上困难来自哪里？来自我们的道路设计
，对对对，
设计
对啊。可是那个，因为都市发展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嘛，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其实你看这过去五六十、七十年来，慢慢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然后呢，有些地方的限制还真的就那么小。然后呢？这随着这个科技的演变演进呢，那个卖场网络下单、网络拍卖那么方便，货运量甚至到某些这个促销季节还会爆单，有没有免单还会爆量？
超商会有那个包裹墙。
对啊，那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只站在一个团体来思考这件事。
嗯，
但是每个团体的诉求都很重要，因为他们确实都提出了某个问题点。那因为你看困难这么多，那、啊、难道路权就不改善了吗？行人的安全就不保障了吗？违规就不违规了吗？
嗯，
那站在这个职业驾驶的啊，你道路设计怎么那么破？你道路，所以你就罚我们就了事了吗？
对，你没给我们好的道路，叫我们怎么那个？
你就只顾着用执法手段来那个敷衍路权团体，或敷衍那个社会大众对于交通安全、行人安全的诉求。这样讲，之前我们是在一些交通的集数里面，我们谈到说，你不能只用提高那个地方的限速，或是安装那个测速照相机。
对，反正那个超速多，我就叉叉叉叉叉一直叉。
对啊，那你这个不是一个根本上解决的方案啊！你一定有涉及其他硬体的问题，或者是驾驶观念等等，就是它是一整套的。
嗯，
那不可能就去用执法手段来，那个就是一个就像我们上一集死刑存废讲，那就是一个治标但不治本的问题。
对，而且这个治标的可成效也不彰。对
对，所以只能说每个团体他在乎的事情都有道理，只是那个第一时间那个交通部只讲说这个民怨，我觉得他还是官员还是应该要，如果你真的把各个团体他们的诉求需求给听进去的话，你是不是某个程度上其实也可以扮演起一个桥梁的角色，
协调哦，
其实对啊，就是让各方各界社会大众来了解说那个那些团体
遇到
什
么
困难，
对对对，
你不要只用民怨这两个字来带过嘛？难道那些人那些团体的诉求？关乎生计的诉求，关乎安全的诉求，在你的眼里而已，就只是简化成民怨吗？哦，我就怕被骂，所以我就来改，是这样子吗？不是吧？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让社会大众 有所了解啦。
好，那去年十一月的时候，交通部有先宣布说，要各县市检讨朝每隔100到150公尺红线划设至少10%的黄线，或者是专用车格。那未完成上下客或导致临停违规，可以不予记点，但仍需处300到600元的罚款了。就是有先初步一个
对对对，
开放，
这就是我讲的一个平衡。
嗯，
就是又罚款又记点，你一定会危及到他们工作生存权的问题。尤其你看，他就是像我刚我们马上举这个客货的例子，他马上就针对这个，如果在你还没有完成这个、就是、
上下货的时候，
对红线或黄线或专用车格，就是你还没有让它有个，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路边有那个货车停用的车格，
对，有
上下卸货的车格，
对对对，
你在还没有完成这些事情配套之前，你不能又记点又罚钱，对不对？
对，但他有先宣布了一个初步的
过渡期的方案。
对对，交通部就说呢，鉴于民众检举制度已经背离当初弥补警力不足的立法目的，也就是检举这件事情啊，那记点制度也因为道路实际的环境配套措施还没有完备，衍生出的实务问题，有检讨修正的必要，才会提出修法的。现在检举部分呢，有一点记点黄牛的现象，因此未来规划恢复警察拦查才会记点。另外呢，并排停车也不在违罪项目里面，主要是违规临时停车跟违规停车有被纳入记点。就交通部那时候是强调说，违罪的不记点的地方是违规临时停车跟违规停车，
所以
这两项
事情就是这样嘛。你去年6月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你只讲民怨，然后后来呢，这大家骂一骂，好骂到最后，每次都是这样。第一时间其实你可以解释清楚，就讲清楚，你不要每次都等到这个。
就是那个大火开始上来的时候，
对对对对，就是火大了，什么民怨民怨，什么什么哪个方面的民怨，然后才开始就是出来二次补充说明说，哦，因为是怎样，因为是怎样，那个都
有点祭典黄牛的现象。
对，
那为了在民怨跟道安之间寻求平衡，行政院就规划了违规祭典未来要朝两个方向修正。第一个就是罚锾的上限在1200元以下的轻微违规是不祭典的，也不开放民众检举。第二个就是目前现在已经初审通过的那个违罪不祭典的部分。第二个是考量部分科技执法或者是民众检举项目多半是只拍到车牌，没有办法确知是谁在 驾驶，没有办法确切的对驾驶记点，产生记点黄牛的现象，因此未来会仅限缩在警察拦查的时候才对你记点。官员就说呢，为了维持吓阻性，部分交通违规若有危害安全，将提高罚锾的额度。未来只要提高后罚锾超过1200元的违规项目呢，该记点的还是要就记点下去这样。
不过呢，我们就是节目总是要呈现这个各方的这个说法跟那个激荡嘛，所以即便交通部这样解释哦。啊、那就是也有网友就跳出来质疑说真的是违罪吗？然后呢就在网络上发文问说，违规仔是不是台湾最大民意，充分展现了台湾人民族性就是这个样子。其实看看台湾网红普遍是8+9当道，应该很清楚台湾的文化就是违规，这感觉有点把
侥幸
把各种绑在一起，但台湾人的民族性确实就是侥幸第一、没错。但是违规的都是8+9吗？也不一定啊。但确实台湾人大部分其实对于一些违罪的一些违规不是
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不是很介意。
会说什么？你就不会违停吗？
对，反问我。
对啊，那确实他也提到一个点，就是那个8+9，就是那些认为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8+9呢，确实也在带起某种风气。然后呢，就是在讲说，违规违法其实没什么，我有钱负得起责任就好了。又是超哥，超哥你又出来挡啊！
超哥就是个代表，
谁叫你就是讲话这么经典的，让我们每次都可以举例。那但是我其实对于这种说法也觉得不太好，为什么？因为刚讲到职业驾驶们、有他们遇到的困难、我觉得不宜用这种在不理解的状况下，如果你
觉得
贴一个
贴他们是违规仔，是不是？
就是他们确实违规啊、但是因为不理解就会带来一些对立啊、就是会觉得他们的违规是没理由的，你就不会去想到说哦，道路的设计和硬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他们实务上有遇到什么困难所以他们去违规。但如果我们把这些状况都改善的排除说他们仍然违规，你就可以呛他们真的是违规仔，你们就只是纯粹漠视法治，然后图自己方便图个侥幸该骂、那时候就没问题。但是现在就是大家都还在一个过渡的方案，还是比较期盼就是社会各方然后各个团体他先去理解对方。我觉得评论的前提其实都是理解为什么对方会这样做，不然有时候就会陷入一种大家都在表象上吵架，你吵一吵吵不出个结论，你知道吗？这个就不是一个有品质有水准的民主社会下的一个对话。因为大家都以为，你以为吵架吵一吵大家各说各话就叫沟通、哎、不是，
也不会有任何改善。
对对对，你要知道对方在表达什么，听进去你才有办法形成一个有水准的讨论。所以个人感觉啦、近几年来好像很多的讨论都沦于口水，就是大家都会喷口水，那喷一喷
先就是出来把自己的话讲完，
对，
讲完就走了，
喷完了散、好像我们现代人特别欠缺一个能力叫倾听。当然啦，我们的听众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你现在就要听我讲就是很会倾听、我觉得 Podcast 就是一个要静下心来然后去听的，或者是默默的愿意去听、我觉得这很难得、可见就是现在在听的各位，你们都有这个难能可贵的特质，特别擅长倾听。那可是呢，偏偏很多很会讲话的人，很会就是喷口水声量大的人，他不一定懂得倾听，那就会常常就是浪费时间，然后呢博了版面，占据了很多这个媒体资源，结果呢最后我们好像什么共识都没形成。对话的前提是为了共识嘛，那你为了对骂你干嘛出来发言？对骂你就是隔空骂一骂，就大家就
如果你只想要输出的话，
大家就不用装作自己什么有逻辑或是什么中立人，就直接开始喷，好喷但是你们就是什么开始是人身攻击，对吧？
你们这些违规仔，
你们的种族你们人格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开始就乱贴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还是希望就回归一个重点，出来讲话，出来表达一些意见。其实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你要先理清你到底是为了发泄还是为了凝聚共识。很多人吵架也这样，两个人吵架你到底是在发泄情绪还是你为了要寻求一个解决之道，凝聚成一个共识跟一个结果。好，有时候还是要理清一下自己、
我好久没有为了喷而吵架了以前在玩那种线上游戏的时候都会
为喷而喷，
为喷而喷，哇，那真的是蛮爽的
什么、
你什么烂结论又在为自己找台阶哇！
我只说为喷而喷
又是你才行OK， 反正呢，好，这个相关的讨论啊，这个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教授张胜雄就指出啊，按罚款金额来定义所谓的违罪，其实背后会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罚则跟事故的严重程度是否对等了呢？第二个是罚款影响的是效率还是安全？如果是以安全为考量，那应该检讨历年的交通事故，探讨是哪些事故造成这个较大的伤亡，透过科学分析后再针对部分 不当驾驶的行为来提高罚则。那未来如果朝这个违罪不记点的方向走，交通部似乎还没有对外说明充分的理由。淡江大学的这个教授哈，这个张胜雄，他当时就觉得交通部给出的理由其实仍然是不充分的。为什么违罪不记点？
你没有解释说这几项是怎么了？
就是刚刚虽然我们大家有讲到，哦，交通部有解释说是这个职业驾驶哈，然后道路设计的问题，然后在还没有完成配套前，所以不记点什么，但是觉得看在这个专业学者的眼里，还是觉得你应该针对每一个细项，
违罪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要把每一个交通细项能不能检举，然后违规要罚钱罚到什么地步，要怎么记点什么，你真的要来检讨这件事的话，你应该一项一项科学性的去
分析。
你们不要觉得很苛刻，这是你交通部的职责，你就是专门搞交通的嘛，那你是不是要邀请很多专家学者其实来吸取这些意见？
而且我觉得他所谓的这个十项交通部考量的可能是针对职业驾驶，但如果不是职业驾驶人呢，
啊，
就是有这些违规的话，
你点的非常好哇，换你今日 MVP
我连续两次
亮点主题，对，没错，因为今天就是因为职业驾驶出来上台到抗议，那你交通部接到这个民怨之后，你现在所有的调整都是为了这个职业驾驶，对，没错，对职业驾驶是不公平的，所以你做了这些调整。那不是职业的驾驶呢？一般民众的违规呢？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八加九嘞，就是那些漠视交通安全，然后在那边飙车，
在有些地方临停的话嘞，
对，就是他就觉得哦，老子钱多，我就是要这样。欸，对你们来说只是罚钱的罚款，然后对我来说只是高级一点的停车费。
3600块停人行道，这随便的。
对啊，我
记点就记点啊，我一年不会被记到十二次啊。
反正法律的意义就是，只要负得起责任就好了嘛，就没事了嘛，违规就没事了嘛。
对，我一年没有被记到十二点，我就没事。
对，
我就还有驾照。
针对这些人怎么办？哪些违规是常常造成这个事故或是行人安全或者是驾驶安全的，主要的这个事故的样态，要怎么去检讨，这个其实是交通部要想的问题，不能说谁抗议就朝谁的方向去改，这个其实也是原本你应该都要想到，
要先想好的。
你们这些官员一定都比我优秀啊，
专业的。
对啊，你们这些学者一定都比我优秀，我这么菜我都能想到，这个货运驾驶他这样子上下货啊，然后没有
被记点什么的，
这么日常的事情，这么生活的事情，所以常会让民众不解啊，你们是不是都没在生活？我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在这个民间，我自己平常生活上下班，我都能遇到这些事。你们好像怎么好像离人民很远？这其实大家会蛮疑惑的。好，反正呢，去年交通部修改这个违规记点的规定之后啊，基本上只有针对驾驶人记点的部分改，由原来半年内累积达六点就吊扣驾照一个月，改成了一年内累积达十二点以上才会吊扣驾照两个月，就是，
其实也不算是真的变重，只是有点像是扩大规则吧。
应该这样讲，你半年内记六点吊扣一个月，改成一年内，就是你的缓冲时间变多了。
对对 对，
就是你比较能够缓过来，就是你有原本你半年内可能就要去参加什么道安讲习啊，想办法，或是不要再违规啊，但你变成一年内，哇，你很多时间可以处理，你这个点数的累积实际其实是上限是变高的，然后只是变成一旦违规了，就真的到点数满了，就从吊扣驾照一个月变两个月，我还 是
但如果你半年六点，然后半年六点，就是总共一年还是两个月，是这样吗？
我这样讲好了，过去你半年六点你就被吊扣驾照，
就先被吊扣，
对，但是你现在半年六点你没事，甚至可以半年八点、半年十点，
对，半年十点都还不会被吊扣。
对啊，那你实际上的这个宽容度，其实缓冲的程度其实就变高了，因为你被吊扣的门槛变高了嘛，就算被吊扣后，吊扣的这个时间
变长，
变两倍。但是你要达到那个门槛的那个宽容度就变很高啦，你就很难达到门槛了啦，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确实就是一个放宽。所以啊，这个淡江大学这个教授张胜雄就指出啊，扩大记点项目啊，就严重性来讲并没有变得比较严重，只是因为新增的记点项目变多，特别是新增的那些所谓的违罪项目，才让驾驶人觉得调整幅度很剧烈，然后进而招致民怨。但问题是，新增这些违罪记点的项目，它原本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警察人力的不足，但这些违罪根本就没有进行惩处，去年的修法基本上并没有对交通状况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啊，张胜雄认为啊，会被罚跟实际上被罚是两件不一定能画上等号的事情。违停来说，如果一年内被记点十二次，那等于你每个月都在违规，特别是许多交通 违罪不在这个交通事故的风头上，根本很少被罚。所以讲到这边，大家去回忆一下，有时候突然发生什么某个很重大的这个社会事件，有没有，或社会争议的时候，那一项违规就特别的
会一直被罚。对对
对对，但那啊，其他时候好像就还好。他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一年内被记点12次啊，那该不该被检讨？这类的人该不该被记点？那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每个月都被的话，真的是除了职业驾驶以外，
那你们就是违规大户。
对对 对, 對，
而且重点是每个月都能被记的话，代表说你每天都在。
什么意思？
就是你每个月都会被记到，代表说你非常的长，
经常、平常、
经常、
不一定天天啊，但一定很蛮长的，
对、
才会一直被抓到。那就回到了前面交通部讲说，这个记点措施啊，记点的方式非常好用，因为它的目的在于什么？
吓阻
累犯嘛。哇靠！结果你这个门槛拉得太宽了，结果就直接变成了是这个。这你根本就吓阻不好累犯啦、啊、你反而就是纵容累犯、啊、
累犯，
对不对？
对，
可以到每个月都违规、那到底多长违规啊，对不对？那消基会交通委员会召集人李克聪也说啊，任何交通事故发生都有因果关系，真的能用罚锾金额高低来判断违规轻重吗？好像是道路违停啊，或是机车未依规定行驶车道，都是违罪啊。在目前的定义下的话，那如果因为这样导致像是机车没有办法与其他车辆保持行车安全的间距，然后进而发生很多严重的事故的话，那是不是因违罪不罚而增加事故风险呢？好，所以这个部分是不容忽视的。
交大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学者他就会诊了学者们针对改制问题达成的8项共识。首先，不应以罚款金额定义为罪，考量是违罪的频率、严重度、可控性分析来去定义违罪。第二，科技执法主要检举重大违规，对交通安全有益，应纳入记点项目，且此与先进国家方向一致。
科技执法其实蛮算是有道理的去记点违规这件事情，因为它是科技的判断你是不是违规了。
可是台湾的科技执法都拿来抓超速，还有没有两段式左转，
还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叫什么插队。
哦，对，如果抓插队这个我就100%赞同，插队仔。
其实白话文的意思就是，科技执法应该主要针对会帮助到交通安全
的
违规，就是比如说那些违规其实会危害交通安全的，科技执法应该要针对这个部分，而不是抓一些
整天就抓超速。
是，但如果超速，
超速也是对安全也是有危险。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可以针对特别对这个交通安全危害最大的，用科技执法来做辅助。因为像刚刚讲到那个违规是不是违罪，那是不是忽略了背后带来的事故风险？我们最常看到的相关的案件，就是呢，这个车辆就是在路边违停，或是并排停车，那结果导致这个部分的汽机车它的用路被限缩。
对，
因为像以前不都会鼓励这个机车骑士，我们以前的法规都鼓励那个机车骑士要靠右行驶。
对，靠右行驶也是被批的，因为内线进行机车啦。
哦，对啊，内线进行机车。现在虽然就是没有在鼓励机车骑士靠右行驶，但是因为还是因为内线进行机车。
对，有进行机车的地方你就只能靠右，你没得选，
所以大部分都是靠右。
还有那个道路设计也会这样，因为那个机慢车都在
右边。
右边。它的那个道路设计，
或者是有时候也没有左转车道，
对，
所以你有时候遇到那个前面的车要左转的时候，你也得被迫变换车道到右边。那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常可以见到，因为路边的违规停车、并排停车，导致这个机车骑士闪避不及去撞上。
所以像我是苗栗人嘛，我在苗栗骑车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们车流量并不是很大，所以遇到这个问题不严重。但是我来台北之后，我非常喜欢骑到中间，为什么？因为右边
太挤，
违停太多了，而且重点是右边不只有违停，它可能有时候会有车要串出来嘛，或者是刚才讲到
看不到视线遮蔽，
有时候又会有公车三合一，你知道吗？所以
危险三合一，
对，危险三合一，所以弄到最后骑习惯之后，我宁愿骑中间，甚至宁愿骑到进行机车的地方。
对啊，
因为那真的是比较安全，我没得选。
对啊，那
就是比较安全。
那有些人说什么骑慢一点啊，骑慢一点就不会影响啦。哎、欸，这奇怪、欸，那之前连那个行人过马路都会有人抱怨说什么，哎、欸，这就拖慢了我的这个上下班或者是这个开车的那个或是交通的那个速度嘛。那、啊、如果右边一堆违停，那你看每个车都要慢下来，然后绕过它，那你可想而知，这个会造成多大的
塞，对
的这个交通阻碍，影响的层面是多广，尤其在路比较狭窄的地方，这是第一个，轻则造成交通阻塞。重则怎么样？重则就是机车骑士因此就是比如说撞上受伤，或是因为视线被遮蔽，然后可能串出来的什么撞到或摔车，然后再更严重、哦、我们甚至处理过很多，他因为撞上之后或是闪避之后，他往左急闪，那结果后方来车可能有货车或是公车或什么大型车辆，或是一般的那个四轮轿车，他来不及闪避，他就把它碾过去。
这个事件其实经常发生
了，其实真的非常太多了，随便搜寻都很多。
所以像我现在看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啊，我明明就是机慢车道或者是什么，就是机车道，反正前面只要有车子 子卡住，我一定 我都不会直接转，我一定会直接停下来往后看。
所以
直到没车我才过。
所以这算不算是一种侥幸？没事的时候就没事，严重的时候就很严重。他没事的时候，就是那个背后的那个风险没有发生的时候来定义他是违罪，那你就是不是就忽视了他背后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因为这个严重后果是只要一旦发生，很容易就是一条人命了。
嗯，
对，没错，
尤其是交通问题上。
对，
嗯。
好，第三点是针对民众检举操作细节可以再进一步讨论，例如同一个检举对象的检举次数是否可以定一个上限这样子。那第四点是违规记点的可行性也要兼顾，保障职业驾驶的工作权，需要监督环境改善分阶段尽速到位。第五点是针对商用车辆需制定相关限制并提供部分弹性，例如临停限制、都市计划设计、友善停车位配置等。第六则是保险制度融入也是关键，未来要从车管理转为从人管理，金管会也要加入。第七，讲习内容要确实能改正驾驶人态度与行为，需加强讲习内容的评估与追踪。第八点，交通部应加强对外沟通。
那个时候除了路权团体以外，学者也是都群起就是发表意见，然后他们还甚至就是开了会，然后来组成了八大共识，希望交通部听进去。
怎么感觉都是不是交通部在拟定共识？应该说都不是交通部在
主导，
所以就是主导或者是促成对共识，都是民间的专家学者啊、路权团体啊、职业驾驶团体都跳出来想办法凝聚各方共识，难怪他们也会列了一个八大共识。第八个共识就是交通部应加强对外沟通，
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集从头到尾很多次都在讲说，哎，交通部你应该不要那么像官员，你虽然是正式官员没错，但在民主社会里面，你不要那么官僚，你要
亲近民意一点，
你特别需要做到。为什么？因为台湾交通问题特别严重。
对，
尤其呢纷争特别多，在这么一个严重的重灾区，你责无旁贷。就算这是历史共业，这也是你应该要全力以赴的地方。
对啊，不然你们来干什么？对，那针对的违罪定义啊，学者也认为应该要调整违罪的定义，不应该以罚锾1200元为基准，因为有一些行为罚锾很低，但却会造成严重的死伤，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学者也举例，像是不礼让行人处以1200元到6000元罚锾，记三点；超速却只开罚1200元到2400元，那记一点；还有像是逆向停车，代表驾驶有逆向行驶，这部分怎么会是违罪呢？他就非常疑惑。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不依顺向，那个就其实就逆向停车。
对 对, 對，我第一时间有点忙，他停好车啦，是有什么交通危害吗？结果你们提点我才想到，对吼，
他是逆向，
因为我没有这样过，所以我就想到，对吼，如果要这样停车，是不是他已经先逆向行驶？
对对对对 对,
對。那路权团体环路渔民也在3月10日举行白纸鹤悼念步行活动，号召北中南民众上街集体步行，悼念去年因交通事故时而死亡的3023名交通罹难者，以及50万名交通事故受害者，要求政府能正视台湾交通暴力所带来的集体创伤与痛苦，以科学数据为基础来制定交通政策。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也发起抗议，在立法院游行。那联盟认为啊，台湾交通问题主要是工程、教育不受重视及执法不公，检举是为了弥补警力的不足，现在却要限缩，是倒退的做法。
那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在初审通过之前呢，就曾经就修正草案这个部分有邀请就是王国才列席备询审查。这个时候交通部又再解释了一次，跟立委解释啊，说呢因为近年智慧型手机还有行车记录器啊普及，所以民众检举交通安全违规案件剧增，或者是有特定人士会针对性的跟拍检举，导致一些争议发生，这已经违背了当初开放民众检举来弥补警力不足立法的目的了。这件事情急需要检讨修正。那国民党立委洪孟楷他在质询的时候就有问到说，开放检举就代表一般民众都可以检举，有违规事实就可以检举，所谓检举答案到底有多泛滥呢？是否有相关的数据呢？例如全年检举量里面有80%来自检举人，或者是20%来自这些检举达人之类的。那警政署交通组的组长刘正安他就指出呢，这部分并没有单独统计，但警政署经常接获20至30名的民众写署长信箱，对于主动检举但检方未予以举发表达不满。那如果需要详细的列出数据呢，还需要向各地方警局来统计。洪孟楷就说呢，这样的说法没有办法接受，行政单位一直推说检举制度上路之后导致检举达人泛滥，但到底有多泛滥？结果现在行政单位没有数据，然后就要用这个理由把去年修的法再修回来，然后违罪不罚。他所谓的 违罪不罚是违罪不记点，现在根本没有明确的理由可以提供立法院作为讨论修法的依据。到底检举达人泛滥还是交通违规太严重呢？这两者是不同的。很多人看到违规因为可以检举就来检举，不能因为检举量大就说检举达人泛滥，这是完全不同的。刘志安就说呢，民国112年度全年的检举量是869万件，其中60%是针对停车跟违停，这部分有很多都是某些民众开车过去点点点点。洪孟凯这个时候打断刘正安的答询，就说呢，行政单位没有数据，不能用形容词，应该要就事论事，很多民众是有多少。这个时候会议主席也是民进党的招委李坤泽就打圆场了，要求警政署整理好资料再来向立委报告。
这个我非常赞同。你真的要说大家都是检举达人，检举达人有多少，你真的把数据讲出来、
你不能因为检举的数量很多就说检举达人很多。
搞不好是真的是违规很多。
检举的数量很多代表台湾的交通违规太严重了。
对，
这个总数多跟检举达人泛滥它不一定有正面关系，你知道它是两件事情。或许检举达人真的泛滥，但是它泛滥的前提也要是你台湾交通违规真的很严重。
对啊，因为他们都有检举成功。
对，更何况你现在没有数据来指明说到底这些检举量都是不是都来自其中某个人，你有给出一个科学定义或数据说这样子算是检举达人吗？
几成几成，
一天检举超过10件算检举达人吗？还是一个月检举超过30件算检举达人呢？你完全不能用体感大法，修法不能靠体感，就是我觉得好像很严重。
对，
那这个严重大家标准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个民间团体或路权团体或是有一些学者他们会一直提说你需要用科学数据去检讨事情，你行政单位不能为了行政方便、行政舒服，然后呢靠感觉接获20-30个民众就叫很多。他是一年接获20-30个民众，还是一个月接获20-30个民众，
还是一天
写信？
对
对，有人觉得就算是一天20-30个还也不多啊，你这个县市总人口那么多啊，也有人觉得我靠很多、
就搞不好真的违规就真的很多。
对，而且刚刚他也提到了，现在有统计的数据就是民国112年度全年检举量869万，哇，能够提出来检举就有869万件。哦，拜托欸，所以
而且超过一半都是在检举违停。
对，还是资料先准备好、再来讲，不要靠感觉，不要靠感觉就来就是建议好不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最近在这个立院啊在讨论的关于交通违罪到底开不开放记点，到底罚不罚，以及各方啊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想法跟立场的表达。真的衷心希望台湾的交通越来越好。那我们
希望交通部好好做事，
真的好好沟通。
好好沟通
很重要，
好
好
沟通。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集的节目，那我们下
期见，拜
拜。